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看。约瑟的哥哥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为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子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今天许牧师要讲的是岂能代替上帝。
人做坏事一定忘不了。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别人对我们好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对别人好能够忘记就忘记，我们做错事情我们也不要忘记，因为这个错误的事情会一直在你的一生的里面跟随着你。我们看到约瑟这个雅各死了以后，他的哥哥们在那个地方就以为约瑟会报复。那这段圣经其实应该从创世纪49章29节开始。49章呢，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上这个雅各在临死之前怎样祝福他的孩子们。但是呢，当我们从这个29节那个地方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雅各束缚他们说：我将要归在我的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的父与主我父在一起，就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阿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的，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阿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束缚粽子已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为什么我们要从这段的圣经看起？创世纪23章告诉我们，当撒拉死的时候，阿伯拉罕就向这个以弗伦买了这一块地方。买了这一块地方，他用400舍格勒的银子买下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对整个犹太人的信仰有怎样的作用？以前中国人到南洋去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一个概念，我们死了要回唐山，我们有一天要回唐山，我们要葬在唐山，我们要死在唐山。你会发觉到这是我们在南洋的人常常这样讲的，因为唐山这个地方是我们老祖宗在那个地方发迹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当阿伯拉罕知道上帝应许他这块地要给他，这块地还不是他的。阿伯拉罕有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就是既然上帝应许了，上帝就不反悔，既然有上帝的应许，我就抓住上帝的应许。其实抓住上帝的应许是很难很难的，特别在等待的时候，特别你在祷告还没有回复的时候， 上帝还没有回复你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是一个煎熬的时间。有个牧师，他的这个肝有一点问题，所以他就去动了这个手术。动了手术以后呢，他的肠就不动了。你们当中有读医科的比较懂啊，我只是把他告诉我的，我来告诉你们，这个肠不动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而肠是你没有办法让它动，它动不是你的意志在那个地方使到它动，它不动你也不能够使到它的这个，你也不能够用你的意志使到它动。所以这个牧师动了这个手术以后，隔天出来，后来出来了隔天再赶快回到这个医院去，告诉医生说我的肠不动，不动就不会排泄。他就问这个医生怎么办，医生说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你只能够等，可能下午就动，可能明天就动，可能三天以后才动，可能五天以后才动。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你只能够等，等第一天希望它动，它不动的时候你怎么办？医生说你就喝水咯。所以他每一天喝一公升的水，不是一公升啊，一千个这个cc 的这个水啊，一天喝一千个 cc， 两天、三天，第一天你很有信心，因为我也祷告，因为我也喝水。那他要动他自然就动，第一天没有动，心里面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第二天没有动，你就在那个地方想，到底上帝有没有听我祷告。第三天没有动，你会开始怀疑到底上帝是存在不存在。我们下个月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知道他面对死亡，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们感谢上帝，死以前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死以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你知道你还有24小时，接下来24小时你要做什么，你要吃什么，我告诉你，你吃什么都没有味道，吃什么都没有味道。感谢上帝，我们不知道。很多人喜欢抗命，看了以后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结果就把钱花光了，结果没有死。钱花光了不死是很麻烦，没有钱还活下去也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那个等待的时间是很可怕的。所以耶稣祷告了以后，他从橄榄山下来，结果有一个人就把他的耳朵，把这个彼得就把这个要来在这个抓耶稣的这个马鲁古的耳朵给割了。如果你是耶稣，你会做什么？反正我都要死了，反正他是要来抓我的。但是耶稣做了还是该做的事情。有机会我跟你们再分享，有些该做的事情是不应该做的，有些不该做的事情当然也不应该做。但是什么时候做这个界定，那个是你的智慧。所以当上帝应许我们的时候，当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父啊，若是可以的话，我不要喝这个杯，不过是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他就被抓了。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相信耶稣在那个时候没有挣扎吗？你平时祷告的上帝还没有应允你，你没有挣扎吗？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说，我们称阿伯拉罕为信心之父啊，这四个字在圣经里面没有的，是我们讲的，而且这个讲法也是正确的。阿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不是圣经讲的，是我们讲的。他的确是信心之父，上帝应许这个地方，但是他死的时候，他的太太死的时候，这个地方还不是犹，还不是这个希伯来人的， 但是他就买了一块地，把自己的妻子葬在那个地方，他也葬在那个地方，以撒也葬在那个地方，利百加也葬在那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个雅各的妻子利亚也葬在那个地方，这个拉结没有葬在那个地方，因为拉结生了第二个孩子以后他就死掉了，就葬在今天的伯利恒这个地方。后来约瑟死了也葬在这个地方。如果今天你到希伯伦这个地方去，你可以看到有四座的衣冠墓在那个地方，一个是阿伯拉罕的，一个是以撒的，一个是雅各的，一个是约瑟的。所以这个地方你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去，你还是可以看到。但是今天你说这个以色列已经是以色列了，这个地方已经是希伯来人了的。前天美国总统宣布戈兰高原应该是以色列的，我当然也赞成。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要塞，谁占领戈兰高原谁就可以管整个加利利这个地方所有的这一个控制权。以色列一定不会还，我也赞成不要还，谁占领那个地方谁就可以管理整个的这个加利利那个地方。因为居高临下，不用用太精密的武器，机关枪在那个地方扫，或者自走炮在那个地方扫，你就发觉到你有什么飞机都没有用。阿伯拉罕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上帝应许这块地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归属希伯来人呢？在阿伯拉罕死了以后五百年。我们今天我们说我要有信心，我们很盼望今天祷告明天就能够实现，但是在信仰里面一直到希伯来书都给我们看到，阿伯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没有看到上帝应许给他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他还是有信心，他为了将来子孙能够在这一个地方有一个栖身之地或者安葬之地，他就买了这个地方。一直到五百年以后，耶稣亚打进去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才属于这一个希伯来人的。你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要等五百年，我们五天都等不了。所以当这个阿伯拉罕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呢，雅各也死了哦。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些他就祝福他的众子要把他自己葬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到五十章的时候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当这个雅各死的时候，约瑟伏在他的父亲的面上哀哭和他亲嘴，约瑟吩咐侍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的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新尸的长历是40天。约瑟和以色列人现在是在埃及人的地方。新尸是埃及人的风俗，新尸是埃及人的宗教带给他们必须行的一件事情。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妥协的，有些事情是我们不可以妥协的，真理是不可以妥协的，相对的真理是可以妥协的。如果你是约瑟，你的爸爸雅各死了，你心思不心思？我们说不可以心思，因为这个是外邦人的东西，因为这个是埃及人的东西。但是约瑟心思，心思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因为要把这个尸体送回这一个希伯伦这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前后差不多过了100天， 你不信那个尸体，那个尸体就烂了。但是你注意，虽然在不同的宗教的环境里面，约瑟有一些的妥协，但是他不是让法师，不是让宗教界的人，不是让那些跟宗教有关系的人来熏他的父亲的尸体，乃是叫事后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的父亲。感谢上帝，这个叫做智慧。按我们今天的看法，哪里可以跟这个外邦人的宗教有份？但是这个尸体必须要送回这个迦南地，你不信的话，我相信那是一件很麻烦很麻烦的事情，至少肚子会胀起来。所以约瑟在这种外邦人的环境里面，他不是认为我们以色列人不可以这样子做，应该死了立刻就把他送到这个希伯伦这个地方把他葬了，那就不是问题了。但是他活在埃及地这个地方，他知道这一个不是绝对的真理，再加上在那个地方要给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说信了上帝的人根本就废掉了我们中国人华人的孝道。你好好看，犹太人举办葬礼是比我们华人来得更隆重。有谁的父母亲死了你要留他40天？圣经里面我们看下去，他到底讲什么？他用香料熏了他的父亲，好，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所以用医生来这个熏尸体，当然就免去了那一些宗教上面的礼仪。再加上我们相信医生处理的一定比那些宗教界来的人来得更好。所以呢，新尸的长历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顾70天。过了差不多2代以后，埃及人新尸体就不是新40天，是新70天。你新的越久，你就保留的越久。所以呢，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在这个啊约瑟死的这个阶段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啊，对不起，雅各死的阶段里面，约瑟使他熏了这个40天。40天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他哀哭了70天。你会为你家里面的人去世了哀哭70天吗？我们不会了。这个70天也是有它的含义存在。法老死要哀哭72天。雅各死你只能够哀哭70天，不然你就把你自己的这样一个寄居的身份跟法老等量齐观的时候，你就得罪了在上掌权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族群来到了埃及这个地方，他们有些事情他们是可以妥协的，有些事情他们并不妥协。特别是雅各吩咐一定要把我的尸首送回希伯伦这个地方，这是不能够妥协的。所以为他哀哭了70天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如果你是法老，你让他们回来吗？如果你是约瑟，你会离开埃及地吗？这些人后来就成为这个埃及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奴隶。但是当初他们下去的时候，人口并不太多，哦，并不太多。如果按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差不多30多个人而已，并不太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法老允许他们回去，那是很感谢上帝的事情。有的时候 外邦人或者不信的人，他们也会做一些合情合理的事情。合理更重要，要合情，情先顾了才讲理，不能够讲理不顾情的。法律是讲理不顾情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判决我们觉得很不公正，但是那个是法律，你是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个是对的，那对的就应该坚持吗？那有什么我们可以不要坚持的？我们要认真的去探讨，去思想，去祷告，叫上帝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在该坚持的坚持，不该坚持的我们可以做妥协。约瑟做了一个很好的妥协，约瑟问法老，约瑟熏他父亲的这个尸体，他也要给法老一个定心丸。所以呢，当法老允许他回去的时候，法老说你可以上去，叫做你父亲叫你起誓将他葬埋。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的父亲，和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羊群牛群留在歌山地。全部跑了，法老怎么知道你要回来？所以叫我们男丁全部上去，大人全部上去，妇人留下来，孩子留下来，牛群留下来，羊群留下来，你就知道我一定会回来。所以人家给我们好处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用到急，用到晚。因为当你回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你可能不要回来。所以人家体贴我们，我们要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同理心来思想，他可能在那个地方也有不太放心的。那当然长途跋涉，对妇人、对牛群、羊群、小孩子是很不方便，但是约瑟真的做了一个很明智的这个决定，让法老有个安心，吃了这个安心环，知道他们一定会回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床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个地方的名叫做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他们要到希伯伦这个地方，他们应该直接上去，但是他们走的路跟后来出埃及的路是一样的，因为可能在埃及和迦南地中间有一群人，那群人是专门跟这一些外来人在那个地方来对敌的。如果你看四世纪的话，你会知道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们是绕到这个死海的东边，那么再从那个地方经过这个约旦河，那么才进到迦南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新尸体新了四十天，哭了七十天，再把这个尸体送上去，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再哀哭七天。我不是鼓励我们要这样子来对待先人，知道吗？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也没有金钱，也没有那个能力、财力、物力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当人家告诉我们说你们基督教啊，或者说你们相信上帝的人啊，根本就没有孝道的时候，你拿这段圣经给他看，是有效道的。当然我们在环境的这样的一个的变动的底下，我们今天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的。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对圣经有多了解的时候，人家对我们有误解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在处在一个困难的环境的里面要做一些界定的时候，我相信圣经都有原则，它不是很清楚告诉你什么事情应该怎样子做， 但是起码给你一个原则，再加上你在上帝的面前祷告的时候，给你聪明智慧，懂得怎样处理这样的事情。我们早上唱的诗歌，你要祷告在上帝的面前。不过那首诗歌不太好，什么地方不太好？你祷告怎么可以动摇上帝的手？你祷告让上帝动摇你的手，那就比较好一点。但是我不会写词的，哦，有一些教会已经把它改过了，哦，啊，我们今天用外面的人的相信上帝的方法来叫上帝替我们做事情。当然有一些事情祷告能够做的事情是我们的手不能够做的，这个是肯定的。你不祷告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就像耶稣的门徒在山下，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他们鬼根本都赶不出去，赶不出去，因为他们没有祷告。所以我们当中一些比较有文采的，可能你想想看要怎样子把这首歌变得更合乎我们圣经的信仰。祷告求上帝动摇我们的手，那我们就可以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当然有一些事情我们很清楚知道神可以做的我们不可以做，但是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和责任了没有？这首歌还是很好的诗歌，就这一期不太好而已，哦，所以呢我们盼望我们有能够写好的诗歌，也有正确的神学，不然的话以后基督徒每个人都来动摇上帝的手，哇，上帝就很麻烦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动手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有一些原则我们可以处理，那么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很多人给我们的一些质问，我们其实可以迎刃而解。约瑟没有在那个地方坚持我们以色列人，我们没有这个风俗，没有，我在埃及人的地方，我也要把这个尸首送回去，以后我死了我也叫我的子孙要熏我的尸体。所以这个后面给我们看到就一直收敛在埃及这个地方400年以后才送回去，400年不熏尸体你怎么你变成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变成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有一些外面的人的尝试和知识是不错的，只要不违背我们的真理。那当然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约瑟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是用这个埃及人的宗教师来熏这个尸体，是用医生来熏这个尸体。所以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从这个约旦河的这个东岸出去了，那么再从约旦河的这个过了这个约旦河，再进到西伯伦这个地方，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整个的背景。所以来到这一个我们今天所念的这段的经文的时候，爸爸死了，约瑟的兄弟就紧张了。为什么紧张？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恶事。所以圣经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做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的恶，诅咒报复我们。这些人知道他做恶事。我再提醒，没有一个人做错事情不会知道自己做错事情的，没有一个强盗去打抢不知道自己是强盗的。所以当雅各死的时候，哥哥就心虚了，做恶事做坏事的人晚上睡不着了，所以他们就担心约瑟按照他们从前待他的一切恶诅咒的报复。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为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恶待你。他们承认，他怎么在讲偏话？雅各没有这样子讲。所以你看他们连去见弟弟都不敢，他们差人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那你父亲是我的谁？也是我的父亲嘛。很多人家里很不和， 你的父亲、哦、跟他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你的父亲，这个是不对的。我们的父亲，你的上帝，那你相信什么？你相信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自己心虚，他就差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还没有死前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上帝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约瑟有一个信念，他不可以在那一个地方来代替上帝。我们通常比较正面来解释这一段的圣经。当我们正面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从后面的经文来看，当然没有错。但是这句话是很中立的，我不能够代替上帝。上帝要赦免的，我当然要赦免。上帝不赦免的，你凭什么赦免？我们要想清楚。约瑟不敢做决定，他照他父亲的吩咐，他好好对待那一些曾经以恶来对待他的哥哥们。当然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他告诉我们说，你们的意思、哦、是要害我，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成就今天的光景。但是你想，约瑟被卖的时候，从坑里面被拉出来的时候，卖给以斯玛利人，叫以斯玛利人带到埃及去把他卖的时候，他会这样子想吗？约瑟有成长，前面他骄傲得不得了，穿彩衣，讲到太阳月亮要拜他，讲到星星要拜他，但是他的骄傲还是有不完美的地方，因为太阳代表父亲，月亮代表母亲，母亲没有拜他，没有拜他，已经死了，已经死了。所以他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因着这个父亲的宠爱，再加上就是父亲最爱的太太生的，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得天独厚，但是一不懂得收敛啊，整天在那个地方就是要告诉人家，父亲爱我比你们来的更多。这个父亲也是有点糊涂，兄弟放羊，他竟然叫他自己去，把他推到那一个可能的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结果他就被卖了。昨天我们讲雅各，讲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上帝设立官员是要发恶赏善。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讲，我们今天哇，这个人如果改变，能够对这个社会少一点的这个坏的影响，我们就应该原谅他。这是今天的人的法律的观念，特别是台湾的观念，所以台湾很多恐龙，知道吗？正义的原则，恶一定要发，恶一定要发，善一定要赏，发了就是希望他变好。不能够因为我要变好，所以我就免去那一个被罚的这一个过程。坏人很聪明，所以他们被关到监牢里面，哇，他们抄圣经，哇，他们抄佛经。那些恐龙就说，你看他多么好，会抄佛经，会抄圣经、哦、就有被改造的可能性。那杀了人根本还不必在那个地方死刑。但是圣经的原则，恶一定要发， 所以犹太人这样的一个观念，从旧约直到新约，约瑟的兄弟当然吓死了，爸爸死了，我们曾经做这种事情在我们的兄弟的身上，他如果以牙还牙，以言还言，也没有错嘛。就算他不以牙还牙，不以言还言，他只是单单在那个不理我们，把我们赶走，他也没有错的。他们吓死了，他们也知道他们做错事情，但是他们还怀疑这个约瑟对他们的感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约瑟一听到他们这样讲的时候，约瑟就哭了。人很可怜，你对人家好，人家出卖你，那个心境，那个心情，很多时候是我们这些没有被出卖的人没有办法了解的。你说我没有，真的吗？你有没有出卖过耶稣啊？耶稣为你这么好，为我这么好，曾几何时我们还不是在那个地方出卖，而且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你还在那个地方怀疑到底有没有耶稣，你还在那个地方怀疑到底上帝会不会赦免我的罪。我们很多时候就像这十一个兄弟这样子，所以约瑟一听到他们这样子说，他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约瑟给这个答案是很中立的，神会不会惩罚你我不知道，我不能够代替神，神是不是赦免了你我也不知道，我不能够代替神。但是如果你回去看49章雅各对这一些儿子们的所谓祝福，你会发觉到有一些不太像祝福，一些不太像祝福。所以圣经用一句话来总括，他说这也是他们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不一样的。你不要说同一个父亲大家的都是平分，没有。雅各知道他的孩子当中有哪一些福分比较高一点，有一些福分比较低一点。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你不能够说哎呀我们相信同一个上帝，上帝怎么对待你也同样对待我，没有这种事情的。我们每个人的福分是不一样的。雅各讲这个，约瑟讲这句话也成为我们生活上面的一个原则，也就是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的，上帝接纳的你不可以不接纳，上帝没有接纳的你不可以随便接纳，你要替他祷告，希望有一天他认罪悔改，他认罪悔改上帝接纳了，你怎么讨厌他你还是要接纳他。我们在罗马书14章15章就讲得很清楚的。所以约瑟就告诉我们，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罗马书我们很容易背，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都得益处，这是应验在约瑟的身上。当然先有约瑟的事才有罗马书，而保罗就从他们的先祖所遭遇的这些事情清楚给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独得一处。问题是你爱神不爱神？我们相信约瑟真的来到这个埃及地的时候，在监牢里面他经历了一段时间后，他成熟了，成熟了，他看到其实有神的旨意在他被出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里面。耶稣也是被出卖了，对不对？耶稣也是被出卖，所以耶稣祷告的时候他说是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我们祷告上帝有没有搞错啊？我是你的儿女，我竟然被出卖啊！你可能就行了一些好像彼得行的事情，那个刀 把那个马鲁古的耳朵给割下来。我们南洋的人很容易记得那个耳朵被割下来的人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叫巴鲁古，哦，懂得吗？巴鲁古是一种的这个果子，我们那边的巴鲁古的果子。所以我们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的人很清楚啊，这个耳朵被割下的是马鲁古，是吗？把你的先生卖掉。彼得大义凛然，义愤填膺，把他耳朵割掉。耶稣拿起来割，把他放回去。所以当耶稣听到他的兄弟们在那个地方来误会他，他先把原则讲出来，我岂能代替上帝。第二，他说我了解了，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记住，上帝的意思一定是好的，虽然我们不明白。你想看，如果你像约瑟这样被卖到埃及地，你会说上帝的意思是好的吗？你可能前面就丢掉了。很多基督徒很可怜，等到最后放掉，而放掉那一刻才是应该抓住的时候，就放掉了。很可惜，很可惜。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上帝的应许，不会在那个地方是突然的。我们真的要抓住，越困难的时候越抓住，越等候的时候越要抓住。约瑟懂得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没有埋怨，他说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呢，成就了今日的光景，保全了许多人的性命。所以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其实神也跟我们一样，我们犯罪，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耶稣基督被卖，我们今天信了上帝，耶稣还是安慰我们，还是安慰我们。我告诉你，神很爱我们。我再告诉你，魔鬼更爱你，什么时候都跟着你，你做好事跟你，做坏事跟你，就是要把你拉下来。我不知道你要给谁爱，你说上帝爱你，有时你还要等到半死还没有，魔鬼立刻趁着你软弱的时候就把你拉下来。真的，魔鬼很爱你的，你一定要很小心，不然的话你就像犹大一样失败了。耶稣有挣扎的，是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我们也应该讲，是上帝是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所以呢，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约瑟有耶稣的形象在他的里面，虽然做哥哥的在那个地方还怀疑他，他还是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那接下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活到110岁，看到迦拿孙才死掉。哇，能够看到迦拿孙，昨天我看到米利亚去抱一个孩子，不懂是不是他的迦拿孙，那真的是福气来的，真的感谢上帝。所以约瑟和他的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2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的弟兄说，我要死了，但上帝必定看顾你们。我要死了，上帝必定看顾你们。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不是我约瑟照顾你们，我会死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上帝必定看顾你们。怎样呢？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很有信心的，很有信心。那个是400年以后的事情，亚伯拉罕买那块地是500年以后的事情。你有这样的信心吗？耶稣说要来，你相信吗？
你说我等了很久了，我跟你们讲过，我妈妈就说，我年轻的时候听宋上界说耶稣要来，那现在我要去了，他都还没有来，那他不来我就去了啊，就是这样简单。真的，我妈妈这样跟我说，耶稣很清楚，我要死了，但上帝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阿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上帝启示的应许怎么会不实现呢？所以我们说这一批人真的是很有信心的，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真的是信心爆棚。如果给你在埃及地，你哪里要回去？我们后面会再讲，那些以色列人根本就想回去埃及，不想进入迦南。圣经接下去说，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上帝必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你看这种信心不是我们在很顺利的环境里面可以被建立起来的。我们有没有在还没有遇到灾难的之前，已经先把这个信心完全给奠定了，而在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用信心笑对所有的困难。上帝真的是我的磐石吗？真的是我的山寨吗？真的是我的盼望吗？现在讲很容易，我们今天回头看，耶稣成就了救恩。这些列祖是向前看，还没有看到，还没有看到，但是他们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们的信心肯定比我们来得更讨上帝喜悦。耶稣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400年以后再把他送回去。我盼望我们有阿伯拉罕的信心，有以撒的信心，有雅各的信心，有约瑟的信心。耶稣还没有来，我们就去见他，那是很欢喜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信心不住，求你加添给我们。我们有得罪人，有得罪神的，我们求你再一次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既然已经赦免了我们，我们就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座前，领受你给我们各样的祝福，也领受你在生命当中带领我们经过各样的困难，因为你应允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你在人的话语仔细的时候，继续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光照、引领、教导，让我们愿意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学习爱你更多。求做感谢的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